同学们好，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税法进校园小课堂，我是今天的主讲人刘伟民。不知道大家对税法知识有多少了解呢？其实税在我们生活中是息息相关并且密不可分的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主要内容。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税收是什么，第二个方面是税收的作用有哪些，第三个方面想跟大家简单的学习一下税法的知识，第四个方面就是税法带给我们的教育和反思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方面，税收是什么。税收在我们古代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了，追根溯源，税收的历史跟国家历史一样久远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税字的含义。税字即合字加对字，在古代中国往往是百姓交出粮食来换取国家对百姓的保护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现代税收的含义。现代税收的含义就是税收是为了国家满足社会公共的需要，凭借公共权力强制性无偿性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。下面我们进入税收的历史。历史上在国家产生的同时，也就出现了为了保证国家实现其职能的财政手段。在我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，最早出现了财政征收方式，被称为贡，即大臣们将自己的物品进献给君王。当时虽然臣属必须履行这一个义务，但由于贡的数量时间都不确定，所以贡只能是税的一个雏形。后来出现的赋与贡不同，在西周征收军事物资被称为赋，征收土产物资被称为税。有历史典籍可查，对土地产物直接征税始于公元前594年，鲁国实行了出税亩，按平均产量对土地征税。后来赋和税就往往并用了，统称赋税。税收是以实现国家公共财政职能为目的，基于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，向居民和非居民就其财产和特定行为进行课征，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最基础的一种手段。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种，如税收、发行货币、发行国债、收费、罚没等等。而税收则是由政府征收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税收具有强制性、固定性和无偿性的特征。税收三性是一个完整的体系，它们相辅而成，缺一不可。税收是国家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。税收的本质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公共的需要，凭借公共权力，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参与国民收入分配，强制取得财政收入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。它体现了一定社会制度下，国家与纳税人在征收纳税的利益分配上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。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第二个方面，税收的作用。税收呢，主要有四个作用。第一个作用就是组织财政收入，第二个作用就是调节经济，第三个作用就是收入分配，第四个作用呢则是监督经济。现在我们来先学第一个作用，组织财政收入。组织财政收入是税收最基本的作用。在我们中国，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90%以上。我国税收都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造福于民的。从干净的校园、美丽的公园，到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，抗击新冠肺炎，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税收的支持。税收是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，经济决定税收，税收反作用于经济，这既反映了经济是税收的来源， 也反映了税收对经济具有调节作用。税收作为经济杠杆，通过征税与减免税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，引导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，对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，从而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。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，我国经济稳定恢复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，但是经济发展还面临严峻考验和很大的不确定性。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，对市场主体来说是雪中送炭，为应对各种困难考验注入强大动能。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，能够规范政府、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。从个人所得税角度来讲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率，具有对高收入者高税率、低收入者低税率甚至不征税的特点，有助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，促进社会的公平。从消费税角度来讲，消费税对特定消费品进行征税，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消费的目的。目前我们国家税制正在不断的完善之中，我们相信只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，通过把蛋糕做大，通过税收等手段，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。税收还有着监督经济的作用，税收涉及社会生产、流通、分配、消费各个领域，能够综合反映国家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，既可以通过税收收入的增减和税源的变化，及时掌握宏观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趋势，也可以在税收征管活动中了解微观经济状况，发现并纠正纳税人在生产经营及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三个内容的学习，主要和大家一起简单学一下税法。各位同学们，你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税收法律是怎么来的吗？其实在我国，税收法律的诞生要经过四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提议阶段，第二个阶段就是审议阶段，第三个阶段就是通过和实施阶段，第四个阶段就是正式实施阶段。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，提议阶段。提议阶段，无论是税法的制定，还是税法的修改、补充和废止，一般由国务院授权其税务主管部门负责立法的调查、研究等准备工作，并提出立法方案或税法草案，上报国务院。二、审议阶段。审议阶段，税收法规由国务院进行审议，税收法律在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后，再依案的形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工作部门，在广泛征求意见并做修改后，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三是通过和公布阶段，税收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审议通过后，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发布实施，税收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，先听取国务院关于制定税法议案的说明，然后经过讨论，以简单多数的方法通过后，以国家主席的名义发布实施。第四是正式实施阶段，2022年7月1日，随着印花税法完成立法程序并公布，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已达到13部。目前我们国家开征的税种主要有18个，分为4大类，分别是货物和劳务税、所得税、财产和行为税和其他税种。这18个税种与我们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。下面我们来进行第四个内容的学习，就是税法带给我们的教育和反思。请各位同学想一想，如果税务机关发现了纳税人存在偷逃税的行为，会进行一个怎样的处理和处罚呢？ 下面我带给大家分享几个网红主播、明星被处罚的例子。2019年到2020年之间，邓伦偷逃个人税款，被追缴税款和滞纳金罚款共计1.06亿元。2021年8月27日，郑爽偷税被追缴税款，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.99亿元。2021年12月20日，薇娅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13.14亿元。2021年网络主播雪梨、033偷逃税款，被追缴税款、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，分别计6555.31万元和2767.25万元。刚才和大家分享的网红明星偷逃税数字触目惊心，令人后怕，给我们的教训是：得其利者必承其重，名气越大责任越大，公众人物依法纳税不仅仅是法定的责任和义务，也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行，是对民众公平诉求的呼应。逾越了法律的底线，发展变成了无源之水。在社会中，正是由于纳税人勤勤恳恳的拼搏创业和依法纳税，才有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欣欣向荣，人民安居乐业。所以同学们，我们首先要有依法诚信纳税的意识，积极争做税收宣传使者，向自己的爸爸妈妈和身边的亲人传播诚信纳税、遵纪守法的理念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的税法进校园小课堂先上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